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为与人，为要与人同得福音。这个同得福音、传福音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环绕在福音这个题目。每次我想到同得福音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不但是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同样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福音，特别我们想要思考一下全备的福音。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好，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是在圣经的哥罗西书1:25-2:5，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到，一起来念，是在两段圣经的新约的284页，哥罗西书1:25。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世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智慧，使他们在真正知道神的奥秘，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这前面。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巴不得你把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主啊，放在我们的当中，说我们能够真知道主啊你要为我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听的，不管是讲的，都同样的受到益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全备的福音在我们刚才念的25节啊，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讲到全备就是一个完全，事情要做完全。这个做事完全和不完全，很多的例子啊，我们常常做事是做得不完全。这让我想到我们家女儿现在刚刚开始 teenager， 可以开始做一些家事了，所以我们就让他们两个轮流的晚上洗碗啊。那他们每次洗碗的时候总是很忠心的把洗碗池的碗洗完了，可是桌子还没有擦，这个炉子上的锅子呢也没洗，因为那个不是洗碗的job啊，这个是没有经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孩子，我们大人做事也是常常的不完全。我就想到我自己以前在这个感冒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这个滤过性病毒要吃这个抗生素啊，以前总是要开2个礼拜的抗生素，所以医生总是嘱咐你2个礼拜要吃完。我通常是吃到第3天、第4天病就差不多好了，勉强撑到5天、6天，第二个礼拜的药常常都忘记吃了哈。这个也是做事不完全。那这些做事不完全呢，可能是像女儿一样没有经验，可能是像我一样没有用心。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经验，我们也愿意用心去做，但是还不是做得完全。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这件事情做了到底要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圣经上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福音，保罗怎么说这个福音要传的全备，这个全备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纲要啊。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就是基督向圣徒显明的奥秘，在一章二十六节。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圣徒明显了。在这边讲到这个奥秘啊，这个我们通常听到了奥秘都是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懂很难明了的事情，可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不是啊。为什么是奥秘呢？在这边讲说以前是隐藏的，现在向圣徒明显了。所以这个奥秘是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奥秘是神所向人启示的，这个奥秘不是我们人可以竭尽我们的脑筋用我们的思想把它想出来的，除非是神主动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个奥秘。然后同样的，这一节圣经也讲到这个奥秘呢有些分别。第一个是在时间上的分别啊，在这边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以前是隐藏的，现在明显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站在的时间历史上的地位，可能都比我们旧约的大先知小先知都还有站在有利的条件，因为这个时候神已经把他救恩福音的奥秘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完全的向我们明显的。这个是在时间上的奥秘。在对象上的奥秘呢，这边也在提到说如今向他圣徒明显了，这个奥秘很可能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明白的，除非你有重生得救的经验。所以这个对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懂，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要用属灵的心来了解。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因为我是做软体的啊，如果你做电脑软体的话，你都知道现在软体有这个所谓的这个open source software 啊，你软体都有 open source， 这些的软体呢都是免费的，你在这个 internet 上 download 下来，只要一两分钟你把所有的 source 都拿出来了。好，这个是公开的，这个是不要钱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呢，电脑还是一个奥秘，为什么电脑可以这样子会那样子？除非你有那个训练，你有那个时间，你有那个愿意学的心，这些东西对你来讲虽然是一个公开的，不是再是一个奥秘，可是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知道啊，这个奥秘我们要知道，我们站在今天的时间，站在基督徒上的地位，这个奥秘对我们已经不再是奥秘的。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这个奥秘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分成三点来看这个奥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好，二十七节的后半面哈，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第一个，这个奥秘就是在说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有的人在问说，基督教好，或者是基督的道理用什么来形容是最好的啊？我想我听了很多的讲法，但是有一个讲法可能是最容易明白最容易体会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哲学，而是一个关系，一个两个 entity， 就是两个对象的关系。这个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个人和造我这个神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建立的起来的呢？就是因为基督他道成了肉身，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那我和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建立这个关系呢？啊，我们在其实在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同一页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二章的 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叫他那都因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也一同活啊，我们因为认识了基督的死和基督的活，虽然是在20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他了，我们也经过跟他这个同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跟基督有一个关系。另外呢，还有在同样的耶稣啊，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同样的他在引申的这个死活的关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看我们的与基督的关系不只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关系，在这面也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在神里边隐藏起来啊，我们一同在他显现的时候要显现在荣耀的里边。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完全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基督之间的中间同样的经过这个死活隐藏和荣耀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我们的。那这个事情对非基督徒来说是不太容易能够了解的，那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经过这一段。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说求神用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了解这些事情。这个智慧呢在第二方面也包括了在二章三节讲的哈，我们来看二章三节讲说所积蓄的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里边藏着。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各种的知识好像都是随手可得的，以前我们还要去买那个大英百科全书啊，现在你在那个电脑 Google 上面一查，不到一秒钟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出来了啊。那这些知识和这个资讯好像不但是给我们方便，也给我们一些压力，我们好像是永远赶不上时代啊。这就想到一位姐妹跟我分享的例子啊，她说她在2001年失业了以后呢，就去修了一个电脑的证书哈，表示说我学了这一套的证书是 Oracle 9i 哈，这个电脑资讯的一个，好不容易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考试，考过了之后要开始找事了之后，他的这个履历表上说我是 Oracle 9i 的 certificate 拿到了，就 Oracle 已经出了 10i， 现在这个要的人都要 Oracle 10i 不要 9i 了哈。所以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受到压力，好像这个资讯和知识在后面一直追赶着我们。那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也受到了这个感染呢，我们都好像说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这个解决的方法呢都是从外面来的，都是很速成的很快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好像说你孩子功课不好没有问题啊，你到这个Cupertino 这条街啊有很多的补习班，你就去补习就好了啊。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紧张，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找娱乐啊去休闲啊。那我们因为很多的压力，很工作家庭各种的压力呢，有烦恼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啊，都是 一个问题，一个答案，这些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些答案，一切的知识、智慧都藏在基督里边。这个基督里边，这个是由里边而来的，不是从外面而来的。这个也不是像这个 McDonald 的素食的餐饮一样，你进去 order， 它马上就出来了。这个需要我们生活的操练，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的里边，而且基督就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今天碰到了这些问题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神的面前，先回到圣经里边，先回到我们的心里边，看看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边要为我们说的话，要带领我们的路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有这个了解，我们也不会在外面再一直在外面找这些智慧和答案了。第三点，全备福音的内容是借着教会使万人知道基督丰盛的荣耀。在一章二十七节里边，二十七节上半节说，让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觉得老师在讲外邦人，外邦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时候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的这个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已经是这个全世界都已经是这么发达，问我什么关系呢？我想这个与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首先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呢，在圣经上讲外邦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指到教会时代的来临。所以在这边讲说，好，在外邦人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说神这个救恩借着教会让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神的人在神里边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团契、逐日学或者是崇拜，我们千万不要想到这只是一个教会，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殿，也是教会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救赎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聪明和智慧。这个在以弗所书里边也特别讲提到了这个啊。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奥秘到底是指什么。第一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第二个呢，一切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不要到外面去找，而且在我们的心里边。第三个，我们的教会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教会是指万人知道耶稣基督丰盛荣耀盼望的一个地方，一个缘由。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讲了这个全备福音的内容，我们再来想想看要怎么样传扬这个全备的福音和内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一看啊，一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中间有很多个非常强、非常有感情的字眼啊，就好像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诸般不是一样的智慧，用各式各样的智慧，要怎么样呢？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边用三个个人，有很强调的语气哈，然后把完完全全，不但是完全，要完完全全。然后在这边二十九节也讲，我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边运用的大能，不是能力，是大能，而且是什么样？是尽心竭力，不仅是劳苦，不仅是尽心，而且是尽心竭力。好，所以我们来仔细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呢，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传扬它，我们传福音不是好像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个想法是我要把一个好的东西好像是 sell 卖给他，这个啊，这个不是传扬，就是 proclaim 啊，就是一个很伟大很大的事情，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就好像国王或者是总统在下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要传扬给大家，让大家都了解，要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 保罗在罗马书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叫要救一切相信的。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心态啊，知道福音的能力在哪里。好，我们看一看，再回过来看一看我们的心态呢。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三个个人啊，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三个人让我们想到福音的两个特质。第一个是福音的普遍性，每一个人都要需要福音啊。传道书3:11讲得很好，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边。这个找神的这个要求哈，这个需要，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生活不好了，或者我们有困难了，啊，或者我们哪一天，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才需要神哈。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有钱人，不管是没钱人，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老的少的，不管是中国人，不管是外国人，都需要福音。所以这边提到是一个普遍性的福音。第二个呢，这边三个个人又让我们想到，这个福音不但是普遍性，然后有一个个人的性质，独一的性质。为什么要讲到说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开一个福音班，我们可以开一个福音大会，我们可以开一堂主日学啊，10个人、20个人、100个人来听啊，就好像那个工厂的那个生产线一样，一下就做完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的盲点都是不一样。一个全备的福音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精力，要有很多的个人的工作才能够栽培出来的。那这个让我们去想到，这个福音是要花许多的精神，花许多的代价在里边的。所以我们说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今天传福音不是教会里边长老执事或者是传道人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福音有普遍性。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边提到我们的传福音的心态是要愿意付上代价。这边讲说，我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边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知道劳苦，讲劳苦的话，保罗是最有资格讲劳苦的哈。保罗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罪，然后这个不但是劳苦，保罗在这边也特别用到了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上个礼拜顾涛长老在这边也提到，这个英文的意思是 struggle 是在那边很好像是愿意很用心来做这件事情哈，出很大的力气。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保罗有一个心情，看到这个哥洛西教会的信徒们，看到老底嘉教会的教会，就是在2:1他有提到，他有一个心情是什么心情？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就是巴不得这些信徒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面来认识神，不但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付上的代价，也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煎熬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哈，因为他特别提到了在我里边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就想到，如果你有大能的话，你难道需要劳苦吗？如果你有大有能力的话，难道需要尽心竭力吗？啊，我想这个答案可能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因为传福音是一场不容易的一个属灵战争。在保罗的时代，罗马书曾经有提到啊，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我们是在一个物质的时代里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在一个享乐的时代，我们大家都要找这个娱乐啊。这个礼拜天我看报纸上讲说，我们不但有这个 Champ Car Race， 好、哦，还有什么 Garlic Festival， 然后还有 Monterey，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 Music 的 Assembly， 很多的这个娱乐在我们的旁边哈、啊，享受在我们旁边，然后同样的，很多的假神在我们的旁边，好、哦，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姐妹有提到说，在 Fremont 现在有这个佛教要开一个学校，要盖一个五层的大楼啊。看到我们假神也在我们的当中，不但假神，不信神的也很多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这个神的大能在这些人的身上彰显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劳苦，我们要尽心竭力。那这个在我们的例子上也有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新堂在这边建堂哈、啊？我记得有一次弟兄跟我在分享，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在这边建堂花了$800,000，你有没有想想看，把800万除以我们教会每一个、这个总共人数，一个人的身上到底要多少钱？啊，那我就想说，这个我们人的灵魂、人的这个神的福音，不是限制在这个多少钱的上面，我都不敢除了啊。但是呢，好、啊，这个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我们愿意劳苦的一部分。啊，有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啊，人的灵魂有什么可以拿来换的呢？啊，再另外呢，我们在祷告上也要付上相当的代价。我知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祷告会，每一个礼拜四晚上花了很多的时间，不仅是为了一些教会的事工祷告，为个人的需要祷告，好、啊，尽心竭力。好，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好，首先第一个，在1章27节，我们刚才读了啊，我们要知道神的奥秘，因为我们要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以后，才能够把这个奥秘能够传扬出去，然后才能够让这个福音朋友对这个奥秘有兴趣。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神的奥秘，我们自己要跟神有个人的关系，我们要爱读经，我们要愿意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诗篇1章2节讲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有福了。第二个，我们要有生活上的见证。生活上的见证在这边在2章4节和5节有提到啊。4节，你们循规蹈矩，信心坚固，啊，然后不被迷惑，在这个4节，啊，我们自己生活上有见证，传福音才有果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福音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哲学，而是一套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自己先应该有一个把握，我们不看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生活上有见证。这个就想到，让我想到，我们巴不得在我们教会的肢体生活上面，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彼此的交通，不仅是限制在现实的生活上面。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都问，最近好不好，工作好不好，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健康上的需要带到的哈、啊？而是我们更进一步。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属灵生活上有分享，分享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让神的话对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让神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形态来发生挑战，啊，让我们不是以查经读经的时候断章取义的拿来一段圣经来解释我们今天的行为，解释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们愿意让神来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行为来有所挑战，这是我们的预备。好，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全备福音传扬的方法是怎么样。在这边1章28节讲到，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这边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劝诫，一个是教导。 劝诫个人，是讲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朋友有些哪些地方是不正红心，不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这个我们在有这个劝诫个人的负担和这个能力以前呢，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求，也愿意让我们自己愿意听别人的劝诫，对弟兄姐妹对我们个人的劝诫也要存一个感恩的心，也要存一个谦卑的灵，神必然会纪念，别人呢也会受到感染啊。这个让我想到了在团契有弟兄跟我分享的啊，说在团契里边看到一些弟兄为生活上一些事情很困扰啊，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下，说你可能不应该这样子做啊，你可能这件事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怎么样，就是很直接的就跟他讲他需要改进的地方，结果想不到这个还带来了反效果啊。所以这个巴不得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边啊，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边，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不仅是在神的话语谦卑，在这个环境，在弟兄姐妹的劝告上面也愿意谦卑，也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诫啊。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的经验以外呢，这边讲以体验劝诫，体验不仅是自己的体验，也愿意多听多读别人的见证，把这些见证拿来啊，作为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上的体会，让别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受到益处。所以我就记得我在受洗不久之后我听到属灵长辈跟我讲说，你如果说你忙其他的聚会你可以不参加，但是有两个聚会你一定要参加，第一个是受浸的聚会，第二个是追思礼拜。为什么呢？这两个聚会都是讲个人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在这些聚会里边我们有多少的得着，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所以在这边讲，我们在这个主观的上面，我们要有自己的体验，我们来劝诫个人。在这边也讲到说要教导个人，要教导个人，教导是用什么教导？就是用神的话教导。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对圣经不熟，对神的话不熟，我们怎么能够来教导别人呢？所以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对神的话实在是有颗渴慕的心啊，而且呢不怕做一个愿意教导别人的人啊，因为这正是神在我们心里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目标，我们福音的目标到底是怎么样。这边讲说28章后半节，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一个一下就了的事情啊，一个福音的聚会他举手决志了以后，我们带他做决志祷告，就 God bless you 啊，你已经变成基督徒了，这个不是事情这个整个故事的结束。我们传扬福音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这边又特别讲到完完全全，那什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是完全的呢？就让我想到啊，这个我们的福音是让神和人能够再重一次的和好。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把人带到那个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就是神自己。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把神的形象，把神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里边，但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远离了神。今天我们传福音就要把这个神的形象和神的荣耀，在这些原来不认识神、丧失了这个形象和荣耀的人，再把他带回来，再回到神创造人的本意里边。 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上个礼拜主日学录屏在特别跟我们提了两件事情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亚伯拉罕一生旁边有一些人哈，有的人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见到了神，有的人是因为虽然跟亚伯拉罕很近了，可是一辈子还是没有见到神。第一个我们想到那个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呢，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找他的媳妇，就是利百加。我们如果读了那段圣经以后，我们就看到一段经文是一再重复的哈。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应当是称颂的。”他碰到了一件事情，他就想到说：“哦，这个事情原来神早有安排，这个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他已经在那边看到了。我今天做就是，你看这个仆人跟亚伯拉罕一辈子，他。”因为亚伯拉罕他看到了神。另外一个人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是罗德啊。罗德他有很好的机会，他跟着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可是你看他一辈子是什么啊？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啊，因为到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就要跟亚伯拉罕来争约旦河的平原啊，然后到了这个索多玛和厄摩拉那个时候呢，又那个四王五王又把他掳去了，又让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啊，甚至于神要灭这个索多玛和厄罗玛这个厄罗玛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跟他讨价还价，啊，把罗德从那个罪恶的城市里边一家子能够拯救出来，啊，你看同样的一个环境。可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果，那我们也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想看，在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之前，我们自己也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啊。那大家在教会也可能看到这个情形啊，不仅是罗德很麻烦啊，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会福音朋友也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今天他老板跟他不好，他明天跟他太太吵架，后天他的儿子又跟他这个不听话，很麻烦的事情啊。我想这些就是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想想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跟他谈跟他讲，可是我们有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们今天很有传福音的心智，我们对一个人很有负担，可是我们一直做他的 advisor，我们一直让他不停地来到你的面前吗？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错。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祷告神啊，我们想想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也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是带到神的面前啊。第二目标，第二个呢，在这边提到说是人心得到安慰，爱心得联络，信心充足啊。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后面就特别提到哈，他说你们要循规蹈矩，要有爱心，要有信心啊。我们讲到爱心，这个信心和爱心呢，在这个这个教会的环境里边哈，特别在指教会的环境里边，在哥罗西书3:14也特别提到哈，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巴不得在教会的当中，在福音的传福音，不仅是把神介绍给他，也能够带到他，让他来到教会，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边，感受到怎么样是一个爱的环境。我们这样子整个的来复习一下，什么是诸般的智慧，就用各种不同的智慧。然后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不是我们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者是我们说服别人的能力，或甚至我们做事的方法，是把个人把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从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不仅是我们内在的生活，也是外显的生活，能够借我们自己能够表彰出来。然后教会的整体呢，也是因为我们有一群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个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的呢，把神的智慧 把神的荣耀借着我们教会能够彰显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和怎么样传扬全备的福音。我们这样子来仔细来思考全备的福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你不是在说笑吧，这个简直是太难了，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些呢？我只能说这个是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就像圣经上讲的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边，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今天就好像是个瓦器一样，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边，所以我们才有能力，所以这些很困难的事情才可以做得到。最后我再讲说我自己的一些见证。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是在我读完书拿到了学位，做了事，然后也这个以前从小梦寐以求的事情都一样一样子的事情好像都已经实现了哈。那我在机会接触福音的时候就觉得很 amaze 哈，觉得我以前很多人身上有问题的几乎在福音里边，在圣经里边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读神的话语，然后也很感谢神，有一位姐妹就带我一起读经。我记得我就是曾经被她教导哈，我们的就是一位姐妹带两个人查经，查罗马书查了一年啊，就像28节讲，是教导个人啊，非常仔细的教导个人。但是呢，我想我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在这边提到了要劝诫个人啊。那我刚才跟大家提了，我那个时候是拿到了学位啊，在太空总署做事，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拿到了飞机驾照，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开飞机的啊，实在是梦寐以求的。然后我又觉得很好，我今天又信了耶稣，我的人生应该是很完全的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心情是很满足的，非常的喜乐的。可是这位带我信主的这位姐妹有一天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有件事情你要思考啊，你太骄傲了啊，你如果不把自己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你不破碎自己的话，你的属灵生命永远没有办法成长啊，你的骄傲，你的成就啊，在神面前都不值得纪念的。哦，我就觉得好像一个棒子这样子敲上来啊，我正是很得意的时候，我正是觉得人生是越来越往好的方向的时候，突然怎么有一个这个话来到我的面前啊。哦，我想我是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消化，才能够知道他所要讲的是什么。可是我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了一颗谦卑的心，让我虽然是当时很难过，当时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没有看到别人看到我的地方呢？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就像圣经上讲的劝诫个人啊，在这个愿意讲也愿意听，两个人都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在引到神的面前，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因为这一年的当中，包括这件的事情以后，我对这位姐妹非常的佩服，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带查经我就跑过去听她怎么样带查经，她有什么分享我就跑过去分享啊。结果很奇怪的，这位姐妹在一年以后她就跟我讲说，李强生，你以后可以不要来了啊，因为你应该自己到神的面前去求了，你不要从我这边求了。所以我很感谢神，他没有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他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的见证。那同样的，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教会的环境。当我们今天的今年的主题是 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把新人带到教会，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请他吃饭，我们很关心他，很照顾他，给他 ride， 是不是？那这些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可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友善的环境，也可能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些很可靠的朋友，很愿意照顾他，很有爱心的朋友，甚至于呢，他因为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这个环境，他开始对神的话有兴趣了，甚至他有一天他愿意决志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完，一直到他有一天可以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那才是我们全备福音的目的，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难道我们是局外人吗？我们因为我们要这样子做，但是同样的，今天的信息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得到了是全备的福音吗？我们今天来教会是因为教会的环境，或者是教会的人，还是因为神自己呢？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些提醒。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蛮有能力。主啊，巴不得你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思想上，主啊，给我们做一个挑战。主啊，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啊，巴不得我们把福音的好处给别人。主啊，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那完全全备的福音的好处。主啊，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里面有软弱，主啊，我们对你的话语，主啊，还没有那个渴慕。主啊，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生活，我们个人还没有与耶稣基督自己有那个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先把我们自己兴起。主啊，当我们自己兴起的时候，主啊，你的宝贝就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边，以至于主啊，我们可以应用你的大能。主啊，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啊，主啊，在这个物质，在这个享乐在这个假神的这个环境里边，主啊，我们来做盐做光。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